然后阳光普照，嗯，我蛮推的。这个不看真的大家你真的也不行，
对，阳光普照不看也是有点可惜，
对，
毕竟他曾经还代表台湾去角逐奥斯卡可以不用剪。欢迎收听再不台就悲剧，我是 EC，
我是 Canel。
大家好，最近呢我跟 Canel 在讨论，就是要怎么把我们这个节目做得更充实一点，因为我们节目就是怎么样低产
慢产，
对，慢产，但是我们品质很好，可是就是为了要达到那个更多听众的需求嘛，以及我们也想要把我们的频道做更专业一点点，希望节目的内容更加充实一点，所以未来除了认真的分析讨论议题之外，也希望我们可以产生更多小单元，让我们的频道是更完整的。嗯，那今天这一集就是这个所谓的小单元的其中之一，然后我们是要来聊一下那些我们很喜欢可是没有被我们录制成节目的台剧。
没错，所以我们这一集呢就是不是单单要跟大家介绍什么台剧和国片啦，就是因为每一次我们都会因为锁在社会议题或者是历史事件，就是怕有些台剧没有办法延伸到一集，所以有些真的很棒的但是我们都忍痛放弃了。
是，不得不说，就是经过那个盐水大饭店台湾战后历史的洗礼，大家应该可以完全深刻感受到我们的倾向就是比较重口味一点然后也可以感受得出来，就是我跟可妞明明就是很恋爱脑，但是呢
没有，只有你没有我
哦，只有你要把你拉下水，但是呢我们就很不爱讲那种恋爱相关的。好，我承认就是非常的假白
不是啊，因为我觉得纯爱情的真的很难讲，你不觉得感情是真的很新政的东西？
嗯啊，
你如果只有锁在爱情这个，就是之前牛车来去讲的嘛，就是如果你只有锁在第二层的冲突，就是我们讲人际关系这个冲突，就是没有上升到社会层次的这个冲突，我们就会觉得很发散啊，很难讲。那大概有几个类型，今天也分几个类型跟大家介绍哈。首先有个人成长、家庭成长，因为我都锁在第二层、爱情类，然后悬疑犯罪，这个就比较社会议题，然后还有律政剧啊。哦，那我们今天很贴心的有考虑到一个点，就是这些片还看得到，我们介绍然后大家看不到也没什么意义哦、所以这些片大家都是还可以在 OTT 平台看得到的。
好的，那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个人成长类。
是的，好，那这边的话呢我就是要提几部哦，四部，淑女养成记、四楼天堂、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跟未来妈妈。来，我先问一下 EC， 这些你有看过吧？
有，未来妈妈我没看，我承认。
哈，你现在没看未来妈妈？好，
我很抱歉，未来妈妈。
想说生育这个议题跟你这么接近，好的，
对，
好的，
但是因为有啊，好难说啦，难以诉说。
好了，那我其实推这四部，就是刚好这两个都是一个对比哦。那《淑女养成记》跟《四楼天堂》，我觉得他们刚好都是谢颖轩演的，然后他们都是属于个人成长类。那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因为两个都他演的嘛，刚好是一个对比。那我觉得《淑女养成记》是比较外，就是他比较靠是这种人跟关系之间达到的个人成长，那《四楼天堂》就比较是往内挖，有可能是你今天去心理諮商哦，他可能里面有讲按摩啊，那个黄秋生的那个，对对对，黄秋生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刚好是一个对比啦。就是《淑女养成记》是比较靠关系，然后也是喜剧调性，那个戏比较外，然后《四楼天堂》大家觉得比较闷，但是其实它是挖的比较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个人成长类，我蛮推荐这两部。然后再来是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跟未来妈妈。这就是女性哦，更锁在女性成长。他们创业那些鸟事是工作上、事业上，然后未来妈妈就是生育上。
是，
那我特别讲一下那个他们创业那些鸟事，就是
哎呦，竟然是挑他们创业的鸟事出来讲，
哎，你很特别是吗？
就是很不你的 style。
哎，不是，你知道他的那个编剧是谁吗？我们家石原呢，他是吕石原，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吕石原，大家知道是谁吗？就是那个
我们与恶的距离，好，我必须得说肯定有刚起床
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uh-huh. 那其实台湾有做一个编剧排行榜嘛，就是第一名就吕石原，然后第二名就是我们家玉婷、嗯、那石原的剧就是属于十年磨一剑，就是他的推出的剧真的很少，但他每一次出来都是很精致。那我觉得他们创业那些鸟是有爱情，然后有一点点婚姻啦，然后也有一就是
亲情，
亲情有一点点，但他最多的就是在讲女性在职业。你没有发现其实大陆也很喜欢做这种就是三十加的女性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是真的是唯一啦，就是他们工作然后又愿意让他们谈恋爱，他们谈恋爱的过程跟整个创业过程是我真的觉得舒服到不行，而且是好看、嗯、哼，就你不觉得有些就是有事业然后又要加爱情，我就觉得有点太硬要，我不是很喜欢。
对，会有一些看起来会觉得说你创业在剧中会塑造那个女生就是我不相信你有时间跟你男朋友喝咖啡，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怎么可能有时间，然后会就像你讲很硬要就是硬塞那种。
对，
所以我觉得鸟事我个人是很喜欢。那这个类型呢我也是非常的喜欢俗女，因为我觉得俗女从她第一季的离职，然后到她回去，然后到第二季她面对她成为了另外一个社会角色的那个过程我很喜欢。然后再来还有一部前阵子讨论度非常高的爱爱内涵光、哦、先跟大家说，对，先跟大家说这个分类是可能有分的，然后我是他没有跟我说什么可以分在哪一类，所以我就是大概想了一下他的 style 这样子。那应该说肯定有可能会把我推荐的拉去别的地方，那大家就自己评估咯。
他在个人成长哦
我觉得爱爱内涵算吧，而且我觉得跟你为什么会特别讲他，当然第一个他很红，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他因为你讲很多女生的成长，但是他比较像是一个男孩子的成长吧。
OK
算吗？爱爱算吧，
因为我觉得他很像就是约炮文化
啊、他其实也算个人成长吧。
是啊、
就是、
是啊，
对 啊,
啊，
小男孩长大
那他的成长比较发散。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也蛮喜欢的，而且我一下就看完了耶，那个时候我好像一两天就把它看完了吧。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家庭类型。
是的，家庭亲情类啊，这类型就是我自己很喜欢，我觉得看得很疗愈、然后心里会暖暖的，然后余韵也很长，但是我就像我说的这种类型焦点会更发散、因为它不会只是在一个角色上的个人成长，它会发散在各个角色、我们讲一部好了，就是花甲男孩，它不是只有阿嘎在成长、其他叔叔角色历程也会放在他们身上。那我推荐几部，就花甲男孩这个你还没看你现在就 right now 去看，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真的很
花甲必看，
真
的
必
看，
而且我觉得它是刚好奠定了就是这一种乡土文学潮那一波嘛。嗯，好，然后除了花甲以外、接下来就是有生之年，然后华丽计程车行。
对，华丽好像
刚结束
我们录的这个时间，对，刚完结，
对，它跟盐水一样、那我觉得有生之年真的很好看，我其实那个时候还有在 IG 写了一个类似像影评的东西、其实基本上我很少写啦，那因为我大概知道有生之年比较难做到一起，但我真的很喜欢。我们之后有时间也会讲就是华丽计程车行嘛，但是我觉得华丽计程车行里面跟有生之年有个共同性，就是一个家的互补性，就是真实的社会家庭里面、大家都会看到这个，比如说哥哥很肥累很灰溜，然后弟弟就会上去扛责任，就是然后有个互补性。然后比如说爸爸妈妈，比如说像碧莉姐这么呛的人就会配一个周汤豪这种过分严肃过分认真的人。然后你去看华丽计程车行也会有这种互补性，然后像那个神人之家有没有也是有那种互补性。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在家庭类就是家人之间好像真实的世界里面也是，就是为了完整这个家的圆满，所以彼此之间会达到这种互补性。那这几部是我觉得就是都有在呈现这一个面向。然后再来就国片嘛，然后阳光普照，我蛮推的，这个不看真的大家你真的也不行，
阳光普照不看也是有点可惜。
对，
毕竟他曾经还代表台湾去角逐奥斯卡 可以不用剪，他代表台湾去角逐奥斯卡的国际外语片，现在改名了，叫国际什么什么片这样子。
是的，所以阳光普照，然后老大人哈永嘉、本日公休，然后我的妈其实是个鬼，这几部啦。老大人比较特别，是老大人是在讲老年照顾的问题。
嗯，对。
但最后的那个结局我也是就觉得余韵很长，我不讲最后结局是什么、但我觉得老大人其实看了之后会有蛮多的深思的啦，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蛮聚焦在讲我们现在这个高龄化社会会面临到的这种老年照顾的问题。那哈永嘉比较特别的是，我觉得他比较 focus 在讲原住民的家庭，
对，还有文化冲突的那种。
对，然后我觉得每次讲原住民就是要么就像赛德克巴莱这种就太历史性， 或者是把他们定在某一个时空，可是我觉得哈永嘉是有还原就是现在原住民或是都原。然后本日公休是我们整个在不台就被去粉丝团里面很多人一直在那边传这个给我，就是说本日公休什么
哦，大家有敲完，
大家好喜欢，但他也超发散的，但是就是真的看完心里会暖暖的。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很喜欢。然后再来我的妈吉四个鬼，就是我只能说就是原本我以为它是一个芭乐剧。
欸，你有看过韩国版的吗？
我没有。
okay,
我没有
okay,
所以我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去看它，就是我不知道它原本的剧情是什么。
对对，你应该吓死了吧最后
最后对那个反转让我觉得其实剧情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好不好，伏笔埋得好，简单的梗我觉得都会让人家惊艳。那为什么它会被放在家庭类呢？大家自己就去看咯、我就不讲。
是的，没错。好，那我也要推荐我很喜欢的，我觉得应该算是我近期最喜欢国片之一啦，之一就是美国女孩。然后第一个是因为它跟我的成长背景有相一点点的相似，然后再来是我非常喜欢讨论母女之间的冲突以及拉扯。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可能就比较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心情。就是我觉得在家庭角色那种，但是我觉得母女之间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纠结，就是我不想要你成为我的样子，但是我又会把很多压力放在你女儿身上，这种很多的内心的纠结。然后我觉得美国女孩拍的没有到很高潮迭起嘛，有看人应该都知道。但是如果你有类似的就是那种家庭的经验的话，我指的不是说移民这种家庭，而是跟妈妈之间的这种亲情上的羁绊就会蛮有感的。对，然后我觉得拍得很自然，就是因为她也有姐妹嘛，然后我自己也是姐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拍得非常非常自然，推荐给大家。接着呢就是要讲我们可能有最不喜欢的爱情类型。你是不是觉得我一直针对你这一期？
没有，我真的不喜欢。
是，但是你也是硬生出了几个。
没有，因为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呢，就是有一点品牌迷思，你也知道，我的品牌迷，
我知道，
品牌迷思，迷思什么的，就迷思编剧。
对，
就是我真的只服爱情题材，我真的只服我们家石原跟玉婷。尤其是玉婷，我觉得玉婷，玉婷大家知道是谁吗？想每次叫那么亲热，一直叫那么亲热，玉婷是谁啊？
好，就是我们的徐玉婷女士，最近很红，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因为她拍的就是《不够善良的我们》。
没错，大家评评理，是不是《不够善良的我们》才出几集？你们是不是觉得说我超好看？
对，
这就是编剧的功力有多么重。我们家玉婷真的。所以好了，所以我就推荐图迷。还有此时此刻，此时此刻不是玉婷的，不是玉婷的，但是我先讲图迷。其实我们家玉婷最近在上那个《不够善良的我们》嘛，那这一部我们之后也一定会讲。但因为其实玉婷老师有一直说，他这几年的作品其实一直很关于，就他刚好就是在研究一些量子力学。那在《不够善良的我们》，我们现在播出的时候应该是在到第四集，然后它里面就在讲薛定格的猫嘛，还有他开始在介绍就是电子双缝实验这个东西。那其实薛定格的猫它其实就在讲叠加态，那它后面就是被拿来解释那种多重宇宙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等一下啊，图迷不就在讲平行宇宙的概念吗？所以我就觉得说，哦， 如果大家开始在看，就是你是先追《不够善良的我们》，我觉得应该啦，大家之后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图，因为图迷大概有这个平行宇宙的概念。然后此时此刻的话，我觉得算是真的蛮好看的啦。 我老实说，就大卡司，然后我蛮喜欢某几个单元，比如说我像我很喜欢第二、第七跟第八，尤其是第八。怎样，有中吗？
有有有，第八是什么？你可以帮我回忆一下吗？
就是一家之主啊。 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很我知道，修杰楷跟妍妍。
对，因为我们家就我爸妈也是男主内女主外的戏的家庭啦，所以我觉得我有被疗愈到，
很好看。
对，就蛮好看。对，但有几个单元我不是那么喜欢啦。
你要讲吗？我蛮好奇的其实。
不是，可是重点是我说的不喜欢不是他拍的不好，是我比较没感觉的。
OK，
因为我可能讲我不喜欢的刚好都是你喜欢的，就像那个旧的。
哦，我
超没感觉啦，因为我就对
我应该是二六七，就是我跟你重复到两个。对
对，因为我就觉得旧的，因为我就对于旧的恋情说是旧的什么，我就不是一个对这有感觉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那你还要看不够善良我们吗？你没有资格。我们睿芝就是在讲旧的恋情。
哦，没有，睿芝是在讲心里的一道疤，
还有心里的那滴泪。对
对对，
欸，这一集会不会直接大植入不够善良我们？欸，这也是我们。
对啊，
马上又要再很讲它。好，然后我也很喜欢此时此刻，因为我本身就是很爱单元剧，我觉得很轻松。
好，你喜欢单元剧哦？
我很爱单元剧，就我觉得很就是很节奏很快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再来是大家应该都喜欢二吧，站了一晚上是二吗？这是二吗？
二是雪芙的吗？
刘俊谦。哦，对对对，雪芙跟俊谦。
哦，对，我也蛮喜欢二的。
他最后那个骑摩托车，然后再配上音乐，哦，我真的是眼泪掉下了。你是不是觉得为什么？我喜欢平淡的幸福。
巨蟹座，巨蟹座。
对，巨蟹座。我喜欢二二六七啦，但七是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小 S，哦，所以就比较私心一点。
你才在自入小 S 吧。
欸，等一下，我要说，我觉得你吼在那边说什么律师员什么徐，你根本就在自入谢颖轩。你到目前为止你每一趴都有谢颖轩。
是吗？我都没有发现耶。
熟女花甲荼蘼。
那你有没有想过是我们家颖轩真的太会演，就每一部都有他，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就优秀的演员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
对，有点，我真的快被你笑死。好，那我也要再另外推荐两部可能没有提到的，一个是第一次遇见花香的那刻。你自己有本身有看吗？
哎呦，这是女童的，啊，
女童。对，然后她现在是在我不会念那个平台正确的名字，应该是嘎嘎乌拉拉吧。
嘎嘎乌拉拉，
对，那个平台，
啊，
对对对，是吧？因为我觉得吼，恋爱剧我追求的就是两件事。那花香达到了一个，就是甜蜜，害羞感那种，你知道那种喜欢悸动，然后怎样的，他们有那种，
是
我就完全满足了我的内心，就是先不管他是不是女同志，我觉得恋爱剧一定要有这种悸动感。然后再来我推荐另外一个，就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影集
啊，那部我不敢看。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爱情剧必须要有的元素，就是要撒狗血，就是
怎么啦，
怎样啦，这一集让我就是宣泄一下我的喜好不行。好，因为我觉得女生有的时候很需要痛哭一场，就是可能你们不懂，你们可能有这种那种，我不懂，就是女生有时候需要哭一波来宣泄一下那种内心的那种欲足啊，然后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大哭一场的戏，然后又是爱情戏，我也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它比悲伤应该算是我近几年我觉得最哭台剧之一。
是啊，但我不敢看这种。
然后又我们家小静王静，所以我觉得这两部我很推，然后又很爱情，尤其是花香，就是真的是很谈恋爱。
OK， 好的，
大家懂吗？对，推推推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比较严肃的议题了。
好，
会不会太突然？这个转折应该还好吧？
大家就可能这时候就转掉了，有没有？
不会，接下来应该也很精彩，就是悬疑犯罪剧，
悬疑犯罪类。好，我推那个《谁是被害者》。台湾犯罪故事
是
谁是被害者，这毫无疑问在前几年的时候，我觉得台湾能做出这样的剧情，当然它是 IP 改编啦，我觉得犯罪手法 最后的埋梗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推出来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惊艳的、嗯、然后现在也在出准备出第二季了嘛、
嗯嗯嗯
哦、所以大家还没有看第一季的赶快去追一下，
是
我觉得谁是被害者非常的精彩，
很精彩很精彩，拍的也很好，就是大制作的感觉，
没错。然后再来是台湾犯罪故事，
嗯，
那它比较不一样，我再强调一次，它是真实犯罪故事改编，所以它的重点不在悬疑哦、嗯，就到底是谁作案的哦，这个不是它的重点，
嗯，
它的重点是在犯罪动机，所以它会有很大的篇幅是在描述人性，
嗯，
还有情感面，
嗯，
那我最喜欢它里面的一个单元就是生死困局，它里面就在讲赎罪的概念、嗯、哦，所以我为什么说它其实讲犯罪故事，但它其实在描述人性，嗯、就是因为这个部分。嗯嗯，然后我记得就是我已经讲了800万次了吧，就是沈昌荣最后要被枪决那一段、
嗯、对，我也很喜欢。好的，那这一趴呢，其实我好像对这种悬疑剧没什么感觉，然后我本来是想要推淑珍那一部，是我自愿让他杀了我，忘记名字、
哦、我是自愿让他杀了我、
对对对，但是他好像目前没有在那个串流平台上，
我不知道现在下了没，我知道之前有一个 OTT 平台有它，
是 Disney Plus 吗还是哪里，对，总而言之我就没有把它放下，因为我怕大家看不到，所以我觉得谁是被害者跟台湾犯罪故事就大家就可以多花一点心力去追。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律政剧，律政类型这样的剧。
好，律政剧其实这几年台湾拍的好多，就像我说的，就是因为就是律师这个职业就是有办法上升到社会冲突的层次嘛，所以整个戏就会很丰富、嗯、然后律政剧我们其实有做啦，我们挑的是八尺门，
嗯，
好、但是像最佳利益超红的吧，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最佳利益也非常好看，老实说我觉得他也是也做得很好，
嗯哼，
只是我没有介绍。然后还有一部是那个陈柏霖跟雪芙演的《正义的算法》，
嗯，
但是就是我们没有做，就是因为真的八尺门真的是太优质，
然后也花了我们很多时间
对，就无论深度啊、议题啊、广度啊、嗯、我觉得八尺门真的都做到非常的极致。那最佳利益我觉得老实说真的做的也不错，因为我觉得律政剧的重点就是你只要有办法去辨证法律非黑即白，
嗯
啊、你只要让他们知道说不是正义必胜，它有太多现实面的东西、嗯、然后法律有它的极限性，
嗯，
像那个陈柏云嘛，他代表的就是那种绝对正义这种超浪漫，
嗯哼，
然后方针代表的就是说法律它的极限可以解决的相对正义，
嗯嗯嗯，
我觉得只要律政剧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就你让人家看到法律的灰色空间，我觉得就算是蛮成熟的。
是，那我这里呢就是要推荐一个我跟 Cornel 都非常喜欢的导演，
嗯，
唐福瑞导演的《童话世界》。然后《童话世界》其实我们在之前《他和他和他》那一集的节目中有稍微提到，我们一直都很喜欢唐导的风格嘛、嗯、就是他其实可以把法律的这种复杂的条文内容跟剧情结合的很好，像我这种法律白痴其实都可以看得很过瘾。
嗯哼，
那另外一个还想要特别提的呢，就是因为最近又掀起的新闻事件，会稍微严肃一点大家，因为我觉得还是想要说一些什么，因为不管是被害人是男女老少，我都蛮想要借着推荐这部电影的这个机会可以告诉大家，我们都要爱护自己的身体的自主权，然后也要爱护别人的身体自主权、嗯、那我很喜欢苗博雅最近直播跟一个网红说的嘛，嗯嗯嗯，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人在传播这些偷拍影片，那作为好朋友的你就应该要告诉这些有在散播的人不要散播不要买卖，那我也希望在舞台就悲剧也要支持这个说法，就是虽然我们的影响力可能只有一点点，但还是想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要做任何买卖散播支持这些偷拍影片，或者是去做出伤害别人身体然后去让别人做出不愿意的这样的行为。对，是不是有点太严肃
不会啊，就是
嗯，但是就刚好嘛，就是刚好就是童话世界的这个有一点类似的内容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跟可能有我们朋友群也讨论到这个话题，然后就觉得嗯，真的还蛮重要，希望让大家可以意识到。好
好的，
感觉有点太严肃，我们赶快跳到下一个台剧类型呢，那就是议题类的。议题类这个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议题所谓的议题类
是它比较有聚焦一个概念啦，就聚焦一个议题，所以我会分在这一类。好，我举例，好，我推荐的有三部。第一个《生死接线员》，它聚焦在讲什么？器官捐赠，所以我就会放在议题类。那《生死接线员》，老实说，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我觉得我蛮惊讶，因为其实我很少接触到这个议题。我那时候看完之后，我就在想，就是我自己如果挂了之后，要不要做器官捐赠这件事情？就我开始在想，那我愿意，我愿意，那是什么邪教议题嘛？这种国外很常拍，
对。
但我觉得我愿意，就是蛮符合台湾自己的宗教的一些环境。然后我觉得演员的演技也没话说啦，尤其是姚纯瑶。然后最近又有那个什么周楚除伤害，对不对？
对，
也是在讲这个议题，所以我觉得我愿意也是非常聚焦的一部戏，在讲一个议题。然后再来，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其实就在讲教育嘛。我不放在家庭哦，
对，
他在讲那种填鸭式的高压教育。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台湾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啦，就是我们青少年的自杀率很高。我妈那天在桥上就刚好救到一个，她还是学生，
认真，
真的啊。美丽，你知道美丽四点就去招楼嘛，她就去跑步。
美丽是肯定有她妈，
对，美丽是我妈。然后就她那天就在桥上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应该可能国高中吧，然后她就感觉要跳要跳，但要跳又不太敢跳，我妈就把她抱下来，因为我妈很胖。
你干嘛
偷骂自己的妈妈？
对啊，
然后她就说啊，你是怎样？她就说就是因为考不好嘛。然后一直考都一直考不好，然后他妈妈就说他不要他，然后他就说那他妈不要他，那他怎么办？他就也无家可回，然后他就想要跳下去。然后我妈就，因为我妈其实算是一个蛮温柔的母亲啦，老实说
你妈真的很棒啊。
对啊，然后他就跟他讲了很久，然后就把他带到警察局。但我就是要讲，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很严重。
是你孩子不是你孩子，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对，尤其是猫的孩子这一 part， 有钟欣凌，对，又是你妈、
我妈，
对，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混乱？就是每一次听我们节目，好，那我自己要推的，有可能我刚刚提到的周楚除伤害，然后有一、对，因为周楚就是我觉得以台湾这样子的类型拍的非常非常不错，他不管是动作上的设计、场面的调度，然后剧情上的设计等等，我都很喜欢。然后现在 Netflix 上面也有嘛。听说在中国也卖得非常好、
超好、好不好，
对对，
已经好到
几亿啊，好几亿的票房。所以我觉得很，我个人是很推荐大家去看，就可以说是近期国片最成功的一部，对，很厉害，
没错。
然后再来，我不知道你这个会不会 放在这啦，我是觉得可以推荐一下老狐狸。对，因为老狐狸，
对对对，
因为我，但我又不知道老狐狸，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家庭类。
其实老狐狸我还没看呢、
是老狐狸很好看，就是他拍摄的手法我很喜欢，然后他的年代也是，我觉得我们都蛮喜欢那种八九零年代的那个社会的台湾。然后他其实在讲的是，像是买房啊这类，然后家庭这种彼此之间的牵绊的这种故事，所以我非常推荐给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这两部都可以看。但是因为为什么我很挣扎老狐狸，还有一个点是因为他好像在串流上也没有。
对啊，我记得是因为这样。
对，所以你知道我就是很挣扎，想说哎，你就是设计了一个小陷阱，但是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去看这样子。好，然后最后我们就要讲到最后一个类型了，就是另类议题，另类类型，也就是说它可能结合到两种以上的。你看大家会不会觉得肯定有很厉害，就是可以硬分这么多类型，我也是觉得它蛮猛的。应该说比较难定义的我们就会放在这边，
没错。好，那另类类型呢，我先讲台剧啦。台剧的话，非杀人小说、这个在爱奇艺有、
是，
然后良辰吉时、不良执念、清楚事、非杀人小说我觉得它的剧情也是反转反转再反转啦，然后它不是真的悬疑、
你看完了吗？
我看完了
okay,
我觉得 good
okay, okay, okay.
good， 就是
很想不到。
对，然后我觉得它也不是真的聚焦在我要多悬疑，我觉得它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有那种刻画角色之间的感情，我觉得是蛮有琢磨的。然后如果你们是很喜欢那种小众到不行的类型，就是你平常可能如果你看欧美，你会喜欢邪典啊这种类型的，我觉得良辰吉时 蛮推荐，他是侯孝贤监制的、
哦、对对对，
我觉得他很难让我定义，是因为他有点到怪诞，他算黑色幽默，但他也我觉得也到有点怪诞的类型，然后真的很深，很难懂，好不好、嗯、
很难懂，他的剧情故事线非常的错综复杂，
喜欢深到不行的你就看这一部、哦、要多深有多深，
然后结局可以认真的讨论，就是他的那个结局到底怎样这样子，然后黄仲坤很帅，
对，
黄仲坤真的很帅，好继续，
然后不良执念清除师，这 我知道我们很多粉丝很喜欢这一部啦，然后国片的话就大佛普拉斯、嗯、同学麦拉斯，
超爱超爱，
我觉得他已经就算是蛮清楚的去树立就是黑色幽默类，就是
对
台湾讽刺型喜剧的风格、嗯、我之前有说嘛、嗯、就是喜剧的主角都是乳蛇为主嘛，对不对、嗯嗯、所以他就是有做到，就是因为之前就说就是喜剧是要俯瞰人的渺小嘛，然后悲剧是仰望人的伟大、嗯、所以他完全有贴合到乳蛇的角色去俯瞰人的渺小，
嗯 嗯,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两部算是我觉得台湾黑色幽默已经算是典范了，
嗯嗯嗯，
再来就是我觉得比较有点架空有点科幻气魂，气魂的宇宙观是非常精湛的，我觉得他视觉画面也没话说，就是
嗯 嗯，
反正气魂你们就不看不行啦，我觉得它是这几年对我来说算是最精湛的国片，
嗯 嗯, 嗯，
对，然后再来两个，最后两个好不好，加码最后两个，我觉得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就是它也是小品、嗯、就是跟偏乡教育有关，
嗯，
这一部就是老师你会不会回来跟听见歌在唱，好，这两部都在讲偏乡教育的、嗯、就是我觉得看完我不能说剧情是真的很完美或演员很完美，但我觉得他是看完心里会很温暖的电影，
老师看完真的很温暖
哦，你有看老师哦，
我有看老师啊，
你很优秀，
因为世元界还蛮可爱的，
原来是因为男主角
嗯，说到这个你好像也为了不少女主角看了很多，
是的是的
好，然后我这里的话有一部我觉得相对蛮特别的，以台湾的剧来说它有点像是怎么讲呢，现代版宫斗剧嘛，就是亲爱的坏蛋，
是，
然后也是隋唐睽违蛮久之后的戏剧作品嘛、嗯、对，然后它其实就讲到那种上流社会之间的勾心斗角，然后它很难让人、我觉得，但是我后来是有一点比较难吃下去的原因，所以我觉得他跟我的关系有点太远，因为他其实讲的是社区之间那种权力斗争、uh-huh. 可是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毕竟你知道我们就是这种类似住在眷村的人，就是他讲就是一个 family 那种感觉，对
OK
好 我打一个比方啦、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也可以推荐给大家是一路顺风
哦， oh.
然后他是周梦红导演的电影，然后我很喜欢一路顺风，因为毕竟已经讲到，当然大佛普拉斯跟同学麦拉斯不是中岛、嗯、但是毕竟他们关系很密切，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周梦红的作品，他也是这部也是相对的就是非常的黑色幽默，对，然后他也算是台湾少有就是公路型的电影，所以也推荐给大家这样子，
是的，
是，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会努力啦，努力搞不好量产一点，然后多多更新，那我觉得今天推荐很多给大家、嗯、那如果有我们今天没讲到的你还是很推荐的，然后你想要推荐给我们的就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们、嗯、那我觉得这种这个单元就是我们没介绍的台剧跟国片，我觉得可能之后可能一年或是几个季度我们会再总推荐一次啦、
嗯、
OK
是，好，那节目的最后呢也不要忘了帮我们五星好评，追踪我们 Instagram 的粉丝专页，
是的，
那就谢谢大家的收听啦，
好，这部台就悲剧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